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军将加强印太布局，在冲绳部署新的陆战队单位；俄罗斯宣称攞下乌东关键抗城，并即刻调整亲乌指挥层级；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查获100多件来自中国的枪支消音器；拜登法律团队发现第二批机密文件，数量地点仲未透露。联邦航空总署系统宕机，误点情况恐怕要持续到今个礼拜五。众议院共和党人通过两项反对堕胎的议案。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三宣布，美国将在日本南部岛屿冲绳部署一个新的陆战队机动单位，以更加妥善地因应中共升高的威胁。奥斯丁在2+2美日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在2025年前将部队重新组织为陆战队滨海作战团，以因应日趋严峻的安全环境。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亦话，美方赞扬日本要在2027年前将防卫经费增加1倍的决定。布林肯在同奥斯丁以及日本外务及防卫大臣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亦都表示，美国今个礼拜晏一啲嘅时候将同日本签署在太空领域合作的新协议。布林肯话，美国同日本仲将考虑将太空攻击当作触发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事件。他强调，太空事件已经构成明显的挑战，可能会触发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亦即是对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双方的攻击。雇佣兵团体雅格纳组织经过几个礼拜的猛攻之后，俄罗斯在礼拜三声称攞下乌东抗城苏勒达尔，不过遭到乌克兰政府随即的否认。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集团发言人奇列雅蒂驳斥俄方控制这座城市的讲法不是事实。乌国国防副部长马里亚尔11号发文指出，俄方部队虽然设法突破乌军的防线，但是未能够成功。俄方尚未完全攞下该城，乌军亦仍然在奋战。苏勒达尔的重要性在于拥有总长大约200公里的盐矿坑道，可以用于渗透敌后。克里姆林宫礼拜三谈到苏勒达尔之战的时候，承认俄方伤亡惨重。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礼拜三重新指派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亲任亲乌作战指挥官，取代3个月前才接指挥官的俄国空军司令苏洛维金。据 CNN 分析，俄军即使夺下苏勒达尔，亦只是象征性意义，而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华盛顿战争研究所指出，俄军即使控制苏勒达尔，亦不代表能够控制乌军和巴克姆特之间的关键交通线。另外，亦不能够马上包围重要据点巴克姆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礼拜三表示，在2023年第一季度，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官员查获了来自中国的106件枪支消音器。这些物品已经违反了枪支管制法和国家枪支法。枪支消音器是一种枪口的装置，可以降低枪声的强度，并消除开火时的枪口闪光。这个机构的声明指出，这些包含武器部件的货物被申报为设备，它所属的进口商没有任何进口武器的许可。根据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的规定，武器或弹药的进口必须由获得许可的进口商、经销商或制造商来进行。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地区港口代理主任卢尔奥罗纳在声明中说，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使命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促进合法贸易。这个过程包括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人员检查货物，以确保他们符合美国联邦法律和法规。 拜登总统过去担任副总统期间，华府智库私人办公室去年秋天被人发现十份机密文件之后，目前法律团队在另一个地点又发现了新一批机密政府记录。据 CNN 指出，根据知情人士的讲法，法律团队在找到最初的机密文件之后进行的搜查行动中，在第二个地点又发现其他的机密文件。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率先披露了这一批新的机密文件。根据总统文件法，美国总统在任期结束之后，必须将所有与工作相关的电子邮件、信函和文件而交给国家档案局，而机密文件也应该存放在安全的位置。但目前还不清楚第二批文件中有多少文件或内容和什么有关，亦不清楚这批新文件确切的存放地点。今个礼拜以来，白宫都以司法部正在进行审查为由，拒绝回答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一些机密文件的关键问题。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局 FAA 星期三表示，全美各地航班起降受到系统故障影响，一度停飞之后，目前正逐步恢复正常运作，但班机误点情况可能会持续到今个礼拜五。官员说，联邦航空总局 FAA 负责向机师发送飞行危险信息的电脑系统宕机，导致所有航班一度停飞，包括从丹佛、亚特兰大到纽约市，全美各地机场都受到系统宕机的影响。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近9600个航班误点，1300多个航班取消，共有1900多个航班受到影响。这个也是近20年来全美航班首度因为技术问题停飞，而且数字仍然在上升当中。但航空公司有信心在星期五之前大致恢复正常的运作。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星期三通过了两项法案，巩固反堕胎的立场。一个是针对攻击参与反堕胎运动的教会、团体和设施者的人加以谴责，另一项则要求医疗照顾业者确保在晚期堕胎，通常是指怀孕21周左右之后，幸存的婴儿能够得到照顾。法新社报道，共和党人今个月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这个是去年最高法院裁定取消联邦对堕胎权的保障以来，他们首次在华盛顿掌握权力。两项决议大致按照党派路线通过，几乎没有民主党人支持，而议案亦不会有机会获得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的批准。目前限制堕胎权仍然是共和党基础的关键，并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绝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拥护。共和党领导人表示，他们正在兑现去年中期选举的时候所做出的承诺。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塞在声明中说，我很自豪共和党人正在兑现我们对美国人民的承诺，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必须获得保护。瑞典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外长比尔·史特龙11号表示，欧盟已经为俄乌战争延长做好准备，无论冲突持续几耐，欧盟将支持基辅当局对抗俄罗斯的入侵。瑞典外长比尔·史特龙在记者会说，虽然俄国持续试图分裂我们，欧盟内部与对外和大西洋彼岸的团结度还是很强，欧盟已经为战争延长做好准备，将持续站在乌克兰这一边，无论冲突持续几耐，都将持续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与人道支持。瑞典是欧盟今年上半年的轮值主席国。他说，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挥军入侵以来，欧盟已经通过9项制裁方案，现在会持续研究对莫斯科的制裁。比尔·史特龙说，制裁是欧盟协助乌克兰打赢这场战争的最佳工具，帮乌克兰打赢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有官员透露，新制裁将包括对涉及战争的俄罗斯个人推出更多资产冻结措施与旅行禁令，对可供军用的欧盟商品外销俄罗斯实施更多限制。 美国及盟国正准备对俄罗斯石油行业实施下一轮制裁，旨在限制俄罗斯精炼石油产品出口的销售价格。欧洲各国财政部官员今个礼拜正在讨论即将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实施制裁的细节。这些制裁将在2月5日生效，将对俄罗斯精炼产品设定两个价格限制，包括柴油等价值出口产品和燃料油等低价值产品的出口产品。上个月，美国、欧盟和他们在七国集团国家中的盟友采取行动，将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限制在每桶60美金。这些制裁对全球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鼓励希望向俄罗斯预算施压，同时尽量减少关键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但对精炼产品的处罚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经济后果，特别是因为他们将在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柴油和其他精炼产品的同一日生效。市场观察人士和一些西方官员预计，俄罗斯将更加难调整它的精炼产品的出口方向，这个可能会给全球价格带来压力。阿富汗外交部11号发生自杀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0人死亡，40几人受伤。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宣布犯案，还说死伤人员包括外交人员。警方表示，一名自杀炸弹客发动攻击，造成至少5人丧生，医院附近一共有40几人受伤。澳洲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网站报道，塔利班官员说，这宗炸弹攻击造成至少20人丧生，40几名伤员送到附近的医院。同伊斯兰国挂钩的阿马克通讯社报道说，一名伊斯兰国成员兜过塔利班的安全屏障，然后在员工和警卫群中引爆他的炸弹腰带。爆炸发生的时候，发生社的一个团队正在隔离的新闻部内进行采访。一名等在外边的随行司机目击一名男子拿着个袋，肩上孭着一把步枪经过，然后就自己引爆。美国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威斯特在推特中说，外交官员已经看到至少有20人死亡，而且更多人受伤的相关报告，这个是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四公布2022世界人权报告，说过去一整年，从乌克兰、中国到阿富汗发生一连串人道危机。报告中提到，中共当局对新疆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大规模拘留、酷刑和强迫劳动仍然缺乏问责。文中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差两票就能够通过一项决议，认定中共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这个显示越来越多国家政府支持追究中共政府的责任。报告说，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侵犯人权行为正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包括美国通过了法律打击中国出口新疆强制劳动产品，欧盟亦推出了一项类似的法案。另外，多国政府因为中共侵犯人权行为，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了外交抵制。另外，报告指出，埃塞俄比亚需要全球关注。报告另外还呼吁东南亚国家协会应该加强对缅甸军政府的压力。去年2月，石油和天然气主要生产国俄罗斯入侵农业大国乌克兰，引发能源和粮食成本飙升，全球通货膨胀目前仍然处于高位。 COVID-19 疫情带来的供应限制亦导致消费者物价指数创下10年来新高。下周即将在瑞士达沃斯举办年度会议的世界经济论坛11号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冲突和地缘经济紧张局势已经引发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全球风险，其中包括未来两年可能持续出现的能源和粮食供应紧缩，以及生活成本大幅增加和偿债负担大大地加重。报告将生活成本危机列为2025年前最大的短期风险，其次是自然灾害、极端天气事件和地缘经济对抗。 研究呼吁全球领导人平衡短期和长期的考虑，集体采取果断行动。研究结论指出，各方需要在强化金融稳定、科技治理、经济发展以及研究、科学、教育和卫生投资方面展开合作。白宫医生表示，医生群星期三为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动手术，成功切除她身上的两个癌症肿瘤，并认为她目前已经没有危险。吉尔当日清晨在总统拜登的陪同底下乘搭总统直升机飞往华盛顿郊区的里德国家医学中心进行漠视显微手术。白宫医生欧康纳在备忘录中指出，第一夫人吉尔手术之后面部肿胀和瘀伤，但精神状态与感觉都良好。法新社报道，医生最初安排的是一项小手术，是要切除他右眼附近的一个病变，以确定是否是癌变。欧康纳说，手术后证实小病灶是基底细胞癌，所有癌组织都被成功切除。医生群在吉尔的胸部左侧发现了另一处病灶，结果证明是癌变，并以相同的手术将它切除。医生亦在吉尔的左眼睑上发现另一个小病灶，已经完全切除，并送去进行组织化验。欧康纳强调，基底细胞癌不会好像其他比较严重的皮肤癌那样扩散或转移。